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上周《使命门徒》探讨了未来学与基督信仰的关联，这个主题开启了方华的视野，让方华印象深刻。受访嘉宾吴国雄博士在亚洲各地的神学院，主要在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和东亚地区以华语和英语教授课程，包括了教育学、领导学和未来学。吴博士在十年前接触到未来学这个学科，当时就被吸引，上帝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让他渴慕追求这样的学科。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周四的访谈重点。未来学其实是一个学术的学科，大概在二次大战之后从美国的智库发展出来的一套学科。今天它应用在领导学、企业管理还有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比方说联合国就有一本未来手册，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也有一个领导课程叫做未来素养课程，从2012年开始推广，以英语为主。吴博士希望华人的牧者也能够接触到这样的内容。未来学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学问，简单来说，它是要培养一个人的远见能力。它需要完成三个关键的步骤，首先呢是扫描，也就是获取最前端的未来资讯，就像是雷达不断地侦测各种可能的信号和数据。其次呢是模拟，扫描获得的资料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想象的空间。这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多重的可能性当中做准备，透过情境的模拟，建构未来的场景，并且为每个可能模拟应对的方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就是策划。如果只停留在扫描或者是模拟的阶段，而没有将思考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那整个过程就失去了实践的意义。在未来学的领域，这种远见的能力就被称为是策略性的远见。它强调的是将前瞻的思考转化为可执行的策略。今天的使命门徒会来探讨的几个议题是，活在当下与计划未来有没有冲突呢？我们都知道，未来在神的手中，走一步算一步，神带领，人配合，不就好了吗？如何培养牧者有未来的思维呢？未来教会与教会未来有什么样的区别？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想到未来，不知道你心中浮现怎么样的画面？有些人可能想到《魔鬼终结者》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大战。有些人可能想到的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太平盛世。一方面我们无法掌握未来，但一方面我们又会因着对未来的预期而影响当下的选择和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吴国雄博士。他研究的领域就是未来学。到底什么是未来学？未来学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又为何？理解未来学又对我们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博士怎么说。再回到讲未来学跟基督信仰的关系啊，其实我心中想到两个可能听到未来学的人可能会有的很真诚的疑问。好，那我也很好奇吴博士怎么看。第一个就是有人会说，其实未来真的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那我们不是应该好好活在当下就好吗？干嘛想这么多未来？我不知道面对这样的一种心声啊，或者是心态，吴博士会怎么回应？
其实活在当下是重视现在是很重要的啦，但是一个认真思考未来的人，他一定会回到当下。因为你思考未来还没发生嘛，所以你的未来真正要发生的时候，你是要当下的决策。所以这其实更帮助你当下做更整全完全的一个决定。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华人就常有说啊，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所以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可能很太平，但是如果你太平盛世的时候没有去思考可能发生的危机危险没有这种危机意识的话，那就危险了。因为很多时候这句话真的我觉得太好了，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个有备源自于你的思考所以思考使我们能够更完全的防范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应该要活在当下，但是活在当下的意识并不是就停止思考，也不是停止去为未来做预备。很多时候其实当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当下做什么它可能就影响了未来的一些发展。那另外我不知道也会不会也有人会问说思考未来不是在上帝的手中吗？为什么要思考未来？我们不是只要信靠上帝就好了吗？反正未来在上帝的手中。
这是很好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一个这个未来学的贡献就在这里哦。未来在上帝手中是吗？真的吗？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如何成就未来的。很多时候上帝成就未来是通过人通过人的心中的改变，那个人或者提升那个人的信念还有他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新造的人嘛。然后上帝的方法是通过这个人来改变现实，改变处境，改变情况。所以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共创，我们是跟上帝共创未来，不是上帝自己创然后我们等着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在未来学以及所有各个学科研究未来的学科基本上有很多个学科在研究未来啦。所以他们经常会谈到的一点哦，就是关于预定论跟非预定论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你觉得未来是在上帝手中的话，基本上就是大概你支持的是预定论。但是预定论本身很多学者会认为它会导向悲观，导向无为，导向神秘主义，导向非生产性的思维，甚至产生很多争议。所以因为预定论它直接对抗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是给人自由意志而选择的。我们看到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 ,18 节说的就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到他身上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从预定论的角度来看的话19节不应该这样写的。19节应该说那你们等着吧，等着上帝成就这些事情吧，等着神的国来临吧然后上帝会自己做对吧？但是不是啊，19节耶稣又转了一个话锋一转，讲所以你们要变成上帝有权柄，然后是我们要去做所以这个就我们看到一个共创性在这里。所以我们说这个非预定论是一个值得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去了解的。因为上帝的这个共创性是让人有这个自由意志，你 你当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人的未来负责的时候，你就会更重视你的抉择了。不然的话，预定论是上帝要负责啊，因为未来发生什么事，那上帝你要负责哦，我就不用负责啊，反正我做什么决定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对不对？但是我要为我自己的未来负责，所以我需要真正的了解我信的是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些信仰价值观来塑造，来配合上帝，来改变我的处境，改变一个未来，使之更倾向上帝所喜悦的那个未来。
是。哦，谢谢吴博士。其实我想今天我们大概没有机会更深的去谈比如说预定论的在历史当中的争议，但是刚刚我们谈的有点像是宿命论，我想宿命论大概都是我们要就不认为是如此的啊，就是上帝的确给人自由，那至于上帝给人的自由跟上帝的主权之间，其实也许我们很多时候从逻辑的角度去思考，它是很难达到一个一致的，可是他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也都是真的，上帝的确掌权，未来的确在他手中，上帝也的确呼召我们参与在他的未来。所以我就想到两点齁，想分享一下，一个就是华福过去这几年我们的办了一个聚会，我们特别喜欢用一个名字叫做未来教会。那我们为什么用未来教会呢，而不用教会的未来呢？是因为我们认为教会的未来是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当今的教会我们如何走入到上帝的未来，这是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跟责任，我们如何走入到上帝的未来。个别的机构，个别的堂会，单一的任何的事工，其实若我们没有走入到上帝的未来，上帝不需要一定要用这个机构用这个组织，但是上帝的未来是确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有个盼望，是我们不需要为未来没有盼望而焦虑。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那我们是不是拥抱跟迎向上帝的未来？那另外一个我就想要分享，我特别喜欢吴博士刚才提到共创这个概念，我就想到我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所以如果有一家好的咖啡厅，有好的咖啡，那我大概很想去尝鲜。那很多时候有时候去咖啡厅有时候没有人，那很快就买到咖啡了。那有的时候呢是人满满的，那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今天是店员，当我看到人满满的时候，一堆人来买咖啡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态？好，如果我只是一个雇工，就是我只是拿固定薪水的，我大概会觉得说啊，好烦哦，我就是拿那么固定的钱，可是要煮那么多咖啡。可是如果我今天是 partner 我今天是老板的这个共同的股份拥有者，我大概就会很开心说，哇，这个那么多顾客观光，代表我们的前景我们的生意会很好。那我也在想，我们对跟上帝的同工服事，我们到底是一个雇工的心态，还是一个 partner 的心态？那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所以并不是我们本职就能够做配得上做上帝的 partner。 可是圣经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到说，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类的时候，其实是呼召人类共同参与在他的创造。上帝造了这个受造世界，然后栽了一个园子，有河流，河流里面圣经上形容说是有金子在里面的。而后来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有金子铺满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在他受造万物的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已经埋下一些元素在里面。可是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呼召人跟他来共同创造，这是一个恩典，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与他共同创造。而当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只是雇工，而是 partner 的时候，我想我们在服侍上帝所做的这一切事上，大概心态也会很不一样，不会觉得说哇那么多工要做，而是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能够参与在当中。这是刚刚吴博士讲到共创的时候我特别有的一个感触。
确实我们真的是不配的。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也都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被拣选，但是是不配的。上帝特别拣选那些不可爱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业。你提到这个雇工雇兵主的主义的这个情关系的时候，老板跟员工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关系。就是尤其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做老板的人，如果你做过老板做过领袖你不会希望你的下面的那个工人只是做工而已。 你会希望他是有思考能力的，他会跟你共同意向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在选他的伙伴的时候啊，也是这样子。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人，但是他希望我们明白上帝的这个心意，他的计划，他的方向，然后是积极的跟他配合的，去成就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只是很被动的，然后踢你一脚一次，踢你两脚才动两次的那种被动式的领导。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那我想今天的最后想问吴博士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什么是未来学跟未来学的一些关键的思维，那这个对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大部分的听众可能是教会的牧者、神学教育者跟宣教界的领袖，对于牧者、神学家、宣教领袖，未来学的思维方式有什么样实质的意义或帮助呢？
对牧者来说的话，首先能够帮助我们更敏锐于21世纪信仰的处境，我们更了解这个时代变化的速度、变化的性质。我们首先要知道资讯爆炸等于选择爆炸，然后选择爆炸的时候你怎么预备呢？你有想过未来3到5年你可能发生在你的教会的10个风险吗？然后这10个风险你有没有做好警醒的预备对策呢？所以这是一个就叫风险管理啦。然后风险管理的同时，很多时候也都是一个机会在里面。我们要把握这些怎么样让信徒成熟的机会，怎样让教会成长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它是同步的这是一个。那对于神学家来说的话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信徒马上想到的是预言啊，或者末世论啊，或者盼望啊，这三个啦。但是其实这三个都跟我们现在未来学在研究的东西不是直接有关系的。预言是预言，但是预言本身其实它只有可能18%的内容在讲未来，98%在讲勉励啊等等这些。然后末世是在谈整个时间点的最后一点一个点，但是未来在看的是一个线性的发展，未来关注的是我这个我的孩子的未来这个教会的未来10年20年，但是末世论关心的是人类的终点，所以他关注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最后在讲到盼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跟牧者在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牧者问我那未来学里面有没有盼望就我就反问他，那你的盼望有没有变成期望？那你的期望有没有变成计划？所以其实在莫特曼他在写这个盼望的神学的时候，他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叫盼望与计划。所以他在他的解释里面，他就说盼望跟计划是看未来的两个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你的盼望如果没有计划的话，那就是空的；你的计划如果没有盼望，那就是虚的。所以这两个必须要同步的进行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神学家可以重新更多的思考的一个事情。那对于宣教领袖的话，那未来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关注一些的全球的趋势，比如说现在发生的很多的趋势尤其这资讯爆炸的时代底下，要看哪一个重视哪一些东西，移民的趋势吗？人口的趋势吗？那这些都跟我们制定传福音宣教的策略有关系啊。 好，叫我们制定策略的时候是更周全稳健的一些的宣教策略。
是是，好，谢谢吴博士，你分别针对了牧者如何从未来学当中去学习风险管理，神学家很多，包括我们对上帝所谓 prophetic 预言先知性话语的理解，其实我们看到先知书大部分是劝勉，把上帝对这个时代的心意给讲述出来，而不一定是聚焦在我们一般想象的，好像只是在讲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讲到宣教领袖，其实也提到说，其实未来学给我们一个镜片，去思考我们如何能够预备来回应上帝把福音片传 的使命给托付给我们。最后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那通常作为教会的牧者，很多时候这个未来学不是我们的训练，甚至我们说第一步要 scan 的时候，可能我们可能 scan 很多解经书啊、注释书啊， scan 很多教会发展的理论啊，或者教会发展的策略，或者是小组教材啊。对于已经工作很忙碌的牧者特别他们想的事情，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真的没有心力。吴博士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怎么样跨出那第一步，开始有一种未来的思维？
最简单直接的第一步就是来上我的课。
OK, 好。
因为我在我今年跟马敬神合作开始了一个策略性远见的学位课程啦，就是要更多的探讨要有一个空间来让我们更多思考未来。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第一课未来学的这门课是在6月17号会开始。
Okay.
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领袖一起来旁听，来报读，开始你的远见培训了。那基本上我们中间里面我们就要更多的细腻的来谈扫描扫什么，模拟怎么模拟，策划怎么策划。回应你刚才说的这个扫描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扫描的东西不能只限于教会里面的东西，因为可能你这样会变成一种在象牙塔里面扫描，那象牙塔里面扫描的东西你只看到这个四面墙里面的东西啊，我们需要扫描的是更多更广教会以外的很多的很好的一些的学术期刊啊、论文啊等等。当然我们要有方法要策略了，尤其现在你有这些 ChatGPT 啊，这些科技啊，它可以帮助你很快的扫描甚至怎么选哪一些 App 啊，然后让你在闲暇的时候也可以做很快的扫描，好像这些信息很快的进入你的视野，你知道大概别人在谈些什么东西，然后你整个视野是比较宽广的，然后就比较容易抓到一些重点。
是是呀、yeah, 谢谢吴博士。我想说不论是哪一个行业，这可能不是哪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跟同温层的人交流，只读同温层里面的资讯不论我们是做什么的，大概我们永远就是看到的东西就是自圆其说或者是与世隔绝，只有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这样相信。但是若是各行各业的基督徒，我们都愿意看到原来整个受造世界都是上帝的世界，这世界并不是只有分基督徒的未来跟非基督徒的未来，而未来是在上帝的手中的。那么我们在去扫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可以扫描不同的东西。那我自己是一个体会是，或许一个最好的开始是，我想牧者也有牧者本身的兴趣跟喜好，或许我们可以从我们有兴趣的领域、喜好的领域开始着手，会容易一些。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久了，有的时候都忘记了我们的兴趣了，忘记了我们的喜好了，读的都是工具书，读的都是要做事情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也可以正视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天生对有些事情有的兴趣，也许从那个领域开始是跨出同温层扫描的一个好的开始。那也鼓励大家，若是有兴趣的话，今年六月中吴博士有开课，我们也会把这个课程的资讯放在 podcast 的资讯栏，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上去报名注册。那我想最后今天可不可以也请吴博士简单的用几句话来表达，那么福音是什么，以及福音对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未来学又有什么关联？
福音是上帝关注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福音， 福音里面有这个未来性，需要我们更多的跟上帝一起共创未来，把福音传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然后最后也给你一个勉励哦，如果华福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华福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智库。这个智库能够帮助我们基督教界，尤其华人基督教界受益良多。你说的扫描的话，个别的牧者自己进行扫描，那当然是好事啦。但是有一个智库在做一个整全集中的很有系统的扫描的话，会让很多的基督的肢体受益良多。所以我很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看到华人基督教界有这样的一个智库，是定期的在做收集资料，在做一些分析，然后定期的做一些模拟，收集很多人牧者的意见，大家一起模拟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那种大趋势啊等等，然后再来讨论说，诶，整个我们的策略应该怎么样做。
好，谢谢吴博士。如果未来我们有这样的计划的话，一定要 consult 你，看看可以怎么做。再次谢谢吴博士，也最后也提醒我们，福音是关乎上帝的行动，而上帝的行动是邀请我们来与他同工的，参与在他现在的行动，面向未来。谢谢吴博士。
谢谢你。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主，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赞美圣经能成为新生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神透过人改变现实，改变处境。我们与神共创未来，而不是等着事情发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
主，我献上生命。